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川普总统正式下令对入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新关税，此举引发国际市场震荡，避险需求推动金价大升，各国股市受影响下滑，中国多家钢铁企业股价亦普遍下跌。据路透社报道，投资者担心川普对钢铁和铝加征关税可能引发通胀上升和贸易战升级，推动黄金价格在礼拜二飙升至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一度攀升至每盎司$2,942.7。与此同时，中国 A 股的钢铁类股受到打击，包括宝山钢铁、河钢股份和鞍钢股份等相关企业股价跌幅在0.145%至2.62%之间，主要钢铁原料铁矿石的早盘升幅亦被抹去。相比之下，台湾的钢铁类股在美国加税的消息中连日上升，礼拜二钢铁企业大成钢升幅超过5%，世纪钢升幅超过3%。台湾中央社报道，主要原因是台湾的钢铁制品在川普上个任期已经加征关税，这次原本获得例外及配额协议的巴西等国亦都被加税，反而可以打破不公平竞争的态势。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二，人工智能全球峰会在巴黎举行，近60个国家签署了峰会联合声明，但美国和英国拒绝签署。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没有签署声明是因为无法就领导人宣言的所有部分达成一致，并强调英国只会签署符合国家利益的倡议。首次亮相国际舞台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呼吁欧洲国家应该对 AI 技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作为设计和制造晶片的领导者，美国怀抱开放和合作的精神，但要建立这种信任，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监管体系，能够促进 AI 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扼杀它。曼斯说，我们坚信 AI 必须保持自由，不能够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美国的 AI 亦不会被操纵成威权式审查的工具。他没有点名中共，但表示川普政府将全力阻止专制政权窃取并利用 AI 来加强军事情报和监视能力，获取外国数据并进行宣传，以破坏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礼拜二，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公开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部分太空援助，包括捐赠卫星、太空检测望远镜和地面站。中共和非洲太空联盟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秘密设立的埃及卫星实验室，这个位于开罗郊区的卫星工厂在2023年开始营运，是中共过去两年向埃及赠送的一套空间技术的一部分。已公开披露的转让协议包括一个新的太空监测中心，其中配备了两架世界上最强大的望远镜，以及2023年发射的两颗地球观测卫星。此外，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当年还为埃及发射了第三颗中国制造的卫星，能够进行军事监视。近年来，埃及和中共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五个大楼警告说，中共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太空项目存在安全风险，因为北京可以获取敏感数据，加强军事能力，并对非洲国家政府进行胁迫。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白宫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来访，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并讨论了加沙问题。川普此前曾经提出清理加沙的计划，并敦促约旦和埃及由加沙接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川普礼拜二在白宫表示，他相信美国有权接管加沙，他希望提到加沙被开发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度假村和办公大楼所在地。 川普同時還否認了美國將會購買相關土地的想法。他說這個是一個飽受戰爭洗禮的地區，我們要接管它，守住它，最終等它運轉起來，為中東人民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阿布杜拉並沒有完全拒絕川普的想法，但他說還有針對加沙的替代提案，比如埃及和阿拉伯國家的計劃。川普此前曾經說，如果約旦和埃及不同意接收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美國可能會停止向他們提供援助。但在星期二和阿布杜拉會面期間，川普說不需要以財政援助來威脅約旦。當地時間星期一晚上八點左右，中國福建漳州市的夜空出現了不明飛行物，多名市民用手機記錄了它的飛行畫面。貴州電視台百姓關注報導，漳州市民表示看到有不明飛行物在天空中形成點狀，散開後排成一字形隊伍，自己第一反應以為是無人機，後來看到不明飛行物由一個變成了兩個，再後來就出現了十幾個排成一排，突然變成一個圓形，就感覺不是無人機。由現場拍攝的影片和相片可見，該不明飛行物的移動軌跡異常迅速且規整。不過這個奇特的場景只是持續了十幾秒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現象很快在社交媒體上熱傳，朋友圈、微博上、抖音到處都是關於這次不明飛行物的內容，網友對此展開熱議。面對公眾的疑惑和猜測，漳州市政府和相關部門就表示對這件事並不知情。截至星期二，這個不明飛行物到底是什麼還未有明確的說法。星期二，美國白宮宣布，川普總統的中東特使在結束訪問俄羅斯後，將帶回一名被俄羅斯錯誤拘留的美國人。自2021年以來，美國一名教師馬克·福格爾一直被俄羅斯當局監禁。福格爾是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名歷史教師，2021年8月在俄羅斯機場因持有醫用大麻被捕。他的家人和律師說，這些大麻是美國醫生開的用於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最終福格爾被俄羅斯判處14年監禁。2024年年底，拜登政府認定福格爾是被俄羅斯錯誤拘留。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在星期二的一份聲明中說，川普總統、中東特使史維特科夫以及總統顧問通過談判和俄羅斯達成了一項交換協議。聲明說，這個是俄羅斯人顯示誠意的表現，亦表明我們正向著結束烏克蘭這場殘酷而可怕的戰爭邁向正確的方向。沃爾茲說，福格爾將隨特使今晚會回到美國，福格爾將隨特使今晚回回美國，屆時福特爾可以同家人團聚。星期二，美國一家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前司法部特別檢察官史密斯針對總統川普兩名盟友提出的上訴，從而完全終結了已經持續兩年多的川普機密文件處理案。當日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批准了司法部的請求，駁回對川普在機密文件處理案中兩名前共同被告沃爾特·諾塔和卡洛斯·德奧利維拉的指控。史密斯在該案中指控川普這兩名助手妨礙司法公正和進行虛假陳述，稱他們幫助川普掩蓋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結束後在他的私人住所海湖莊園中不當存有機密文件的事實。佛羅里達州的美國地區法官坎農去年駁回了川普機密文件處理案，裁定時任司法部長加蘭任命史密斯為特別檢察官的做法是非法的，但史密斯團隊之後提出了上訴。在去年11月川普再次當選總統後，史密斯提交了對川普撤訴的請求。星期一，被指控非法擔任中共代理人的波士頓橋嶺梁利堂 在联邦法庭上被陪审团裁定为无罪，获得释放。当日中午是波士顿联邦法庭，12名陪审团一致裁定梁利堂被指控的图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和在未告知司法部的情况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不成立。法官宣布将他当庭释放。根据法官提供的判决指导，只是作出符合外国利益的行为，和外国政府分别独立行动或追求与外国政府共同的目标，并不构成犯罪。陪审团必须确信检方充分证明了疑犯接受外国政府的指示，但并未在事前向美国司法部报告，才能够裁定他有罪。参与组织2019年8月18日波士顿支持香港大游行之后受到跟踪骚扰的香港活动家许永庭发布声明，说梁利堂在那一日组织针对性抗议，以及向中共政府报告游行者的身份，只是中共跨国镇压及监视行为的一小部分。日前有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个礼拜将前往乌克兰，作为确保美国获得关键矿产的初步讨论的一部分。彭博社礼拜二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贝森特将成为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川普内阁成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早前在基辅话俾媒体知，他将在礼拜五开始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前，在乌克兰会见来访的川普政府重要人物。泽连斯基话他愿意同美国达成协议，以乌克兰部分稀土同其他矿产换取更多的美国支持。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礼拜日表示，这个礼拜将讨论乌克兰援助的未来。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特使退役将军海洛格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向川普提交一份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知情人士表示，海洛格计划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以及访问基辅和其他欧洲国家时，广泛听取各国官员的意见。礼拜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哈马斯在这个礼拜六中午之前不释放人质，加沙停火将结束，以军将恢复激战状态，甚至哈马斯被击垮。目前尚未清楚内塔尼亚胡的话是否意味着哈马斯必须在礼拜六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定是释放根据停火协议原计划释放的3名人质。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命令军方在加沙境内和周边集结，以回应哈马斯违反协议不释放人质的决定。哈马斯之后发表声明，重申他对停火的承诺，并指责以色列破坏停火。该武装组织礼拜二还说，对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调停人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可以介入并使停火协议重回正轨。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除非哈马斯这个周末前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否则加沙停火协议将在礼拜六结束。川普礼拜二在白宫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时确认，礼拜六的最后期限仍然有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